第四章，每个人都说符号语言。指号过程的意思是一种行动或影响，它是或涉及三个主体的合作，即符号、其对象和其解释项。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于1907年。什么是语言？语言确实是直立人发明的吗？在此应当重申一下基本原则，语言来源于人类发明、历史、物质和认知发展的融合。将人类引向今天所说的语言的第一个发明是图像符号，然后是象征符号。考古学证据实际上支持了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在符号发展理论中推测的顺序。标印符号首先出现，然后是图像符号，再然后是象征符号。我们发现，在史前时代的记录中，标印符号早于图像符号出现，图像符号早于象征符号出现。此外，可能所有生物都会使用标印符号，为数不多的生物可以识别图像符号，只有人类惯于使用象征符号。尽管皮尔士其实认为图像符号比标印符号简单，但他首先考虑的是人类对标印符号的阐释，而不是在我看来这些符号本身是如何在自然界被发现的。报纸大标题、商店管理条例、电影字幕和其他非典型现代语言形式偶尔会提醒人们语言可以多么简单。有一些著名的语言例子让人想起电影中出现的早期语言，你简我泰山，吃喝男人女人，还有商店的标语，无衬衫无鞋子无服务，无票免洗。甚至布告板上也可以找到这种例子，你喝你开车你进监狱。尽管语法简单，但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些例子。事实上，在所有语言里，人们都可以造出类似的句子，所有已知为母语的人也都可以理解。就像这些来自巴西葡萄牙语的例子 Ome Beatitas Real Crim Sudrera， 意思是奥林匹克运动会，里约，犯罪，肮脏。 Was fail You be macho， 你丑我好看。 Family though Some to come to， 没有手帕没有文件。这样的短语很有趣，因为它们证明人类可以理解并不具有语法框架的语言。直立人的语言可能和这些例子一样简单，不过可能更难以理解。然而，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跟直立人的语言一样，智人的所有语言在语义签名的情况下也能被人准确地理解。在理解语言、人或文化时，语境至关重要。解释必须从整体角度来进行，其有机结构是怎样的，与环境的关系是怎样的，它创造的东西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是从整体角度来看待语言的发明和演变的。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的人类学家奥古斯丁·富恩特斯对此进行了详细研究，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扩展演化合成。富恩特斯的这个术语意为研究人员不应该谈论物种个体特征的进化，如人类语言之类。相反，他们需要了解整个物种的进化，了解其行为、生理和心理，了解其生态位及其与其他物种的相互影响。富恩特斯主张人类物种的全貌同时与生物、文化和心理有关，这都是扩展演化合成的一部分。同时，富恩特斯声称目前的文化模型、文化是什么以及它与人类心理和身体的相互作用是很不发达的，人们至少对于文化是什么还没有达成广泛共识，但文化的组成部分以及文化与我们互动的方式似乎确实是存在的。我们将环境的许多特征和属性视作语言进化的一部分，并由此对语言进行解释，但这些特征和属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定义，其含义也没有得到大多数专家的普遍认同。对语言演变理论而言，理解社会角色、文化及其与个体认知功能的相互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我们对于这些概念的含义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虽然我们对身体了解得多一点，但即使关于我们的身体构造，也存在很大分歧。 为了更好地理解影响我们进化的环境因素，先对社会环境加以定义会有很大帮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难以琢磨的文化。文化理论是理解语言演变的基础。事实上，没有一个完备的文化理论，就没有完备的语言发展理论。我关于文化的一个想法如下：文化是一个抽象的网络，塑造和连接社会角色、分层的结构化知识领域以及层级价值观。文化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并不断被重新诠释。文化的作用、知识和价值只存在于其成员的身体，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和行动中。文化是抽象的，因为它摸不着、看不见、闻不到，是不能直接观察的。然而，文化的产物如艺术、图书馆、政治角色、食物、文学、科学、宗教、风格、建筑、宽容与偏执，都是具体的、看得见的、有形的。文化作为一种动力，只存在于社会个体中，社会成员在对一系列价值观和价值观的相对优先序列达成一致时，他们就共有了一种文化。文化成员反过来会共享知识和社会角色。人们通过社会个体成员的行动观察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及其应用，还有不同社会角色的期望，这是行动中的文化。就像直立人一样，每一个现代人都要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了解作为社会成员哪些更重要，哪些更不重要，以及所有成员共有的知识。他们通过言传身教将这些传授给后代。所有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会学习这些东西，其他生物也一样。如今关于语言起源有一种与我的理论大相径庭的说法，并且在一些人当中很流行。这种说法认为语言是跟数学公式一样的无形对象。在这种观点中，语言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语法。如果在交流系统中找不到这种类型的语法，也就是分层递归语法，那么这种交流形式就不是一种语言。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还认为，语法是在大约 6.5 万年前到5万年前因为突变而突然出现的。尽管这一说法被人们广泛接受，但令人吃惊的是它并没有多少证据，而且与语言是发明出来的但后来被人属不同物种逐渐改变以适应不同的文化的说法相比，该说法并不那么符合事实。尽管人们最好将语言理解为一项发明，但突变观点却很有影响力。这个理论来自诺姆·乔姆斯基，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出版的著作。有些人认为乔姆斯基是当今世界顶尖的语言学家，但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仅仅是一种递归语法，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观点。早在1972年，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书评，中就指出乔姆斯基的语言概念实际上有多么奇怪。乔姆斯基的观点非同寻常，因为我们知道语言不需要复杂的语法结构，有些人可能就像本章开头的例子一样，只是将单词和简单的短语结合起来，让语境来引导他们理解。语言就是语法这个观点存在一个主要问题，那就是缺乏对语言中意义的来源和作用的理解。而本书的观点是，语法对语言是有帮助的，但是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包括直立人已经灭绝的语言，而且不同语言的复杂性可能相去甚远。换句话说，语言并非仅仅是语法的同义词，它是意义、形式、手势和音高的组合。语法辅助语言，但其本身并不是语言。无论其生物基础如何，语言都是由心理、历史和文化所塑造的。这里解释一下图4-1的含义。为了深入了解语言本身如何发展的真实细节，必须对两种发展观加以区分，即均变论与灾变论。均变论认为事物现在的运行方式就是其过去的运行方式，也就是说现今正在改变世界的力量就是自古以来一直在塑造世界的力量。均变论并不否认自然巨变或灾难性事件可能在历史和进化中发挥了作用，毕竟均变论的科学家们接受这一说法， 大约在65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向尤卡坦半岛，导致了恐龙大灭绝的事件。但该理论提出，灾难性变化不是进化的主要驱动力。如果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就不应该用灾难来解释历史。而灾变论则常常将地球上的生命起源和进化归因于重大的巨变，如诺亚经历的大洪水或突变率的提高。尼尔斯·埃崔奇和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提出，大量演变是由突然的宏观进化引起的，他们称之为跃变。跃变模型可能适用于某些进化的例子，但总是需要额外的证据。在大多数科学领域中被视为基本真理的是均变论，而不是灾变论。在物理学领域，很少有人质疑均变论假设。物理定律显示，至少在宇宙大爆炸之后，没有证据表明宇宙的自然现象发生了变化。在地质学方面，查尔斯·赖尔1833年的著作《地质学原理》在一定程度上以提倡地球历史研究中的均变论而闻名。通过均变论的假说，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自然选择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古代生命形式是以渐进的婴儿蹒跚学步向现代生命形式转变的。而谈到语言演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像乔姆斯基那样的灾变论观点。原因包括这种观点对相关的遗传学理论缺乏论述，以及未能解释文化对语言产生的影响。此外，灾变论无法解释这个事实，突变对于语言是多余的，因为没有突变也可以解释语言的演变。在没有独立证据的情况下，使用突变理论并没有说服力。事实上，语言是突变的产物这种说法根本没有提供任何有助于理解语言演变的见解。也就是说，在没有突变的情况下，语言的演变也可以基于渐进均变的假设得到解释。因此，关于特定语言基因和特定语言突变的说法是多余的。当然，人们可以自由地提出突变或其他任何观点来构建一个理论。突变也确实是进化的驱动因素之一，但根据经验法则，对进化记录提出突变说必须遵循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要假设发生了奇迹的原则。提出突变是人类语言演变的一个关键环节时，必须完整解释是什么样的进化力量导致突变传播的，否则不过是在呼唤奇迹。即使语言能力是一种突变，讽刺的是，它也只能在没有语言的时代产生学习语言的能力。除了需求和突变之间缺乏同步，提出突变说的人还必须解释，在突变发生时，某一特征，如语言的生存优势是什么。这样的解释必须超越推测而诉诸证据，不能仅仅是语言或语法使思维更清晰这样的解释。这一解释很有可能是正确的，但它没有证明语言或语法是何时形成的，如何形成的，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语言如何传播的细节。无论是从基因角度还是从文化角度，轻率地使用突变这个词是毫无根据的，只是臆测而已。这是跃变论或人们所谓的语言起源的 X 战警理论的主要弱点，而且这种猜想是不必要的。过去的优秀的达尔文式自然选择说已经提供了一个更有科学依据的解释。古生物学家伊恩·塔特索尔在其多部著作中响应的语言是突然出现的这一语言起源理论还十分依赖缺乏证据的论点。举个例子，想象一下这样一张照片，天空中有一只鹰，旁边附有图注，这里有鹰。除非是用照片软件修改过，否则这张照片很好地证明了图注的真实性。但假如一张晴朗的天空照片旁边上写着我住的地方附近没有鹰，这就很成问题了。第二张照片缺乏证据，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那里没有鹰，这可能只是巧合。这片天空经常出现鹰，但照片没有捕捉到鹰的身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更多的数据，比如缺少鹰喜欢的动植物以及适宜鹰生存的气候。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那些毫无根据的说法，比如语言起源于突变，或者直立人缺乏象征符号表征。当然， 如果直立人没有象征符号的说法是对的，那么直立人没有语言的说法就有道理。但事实上，人们最多只能说，迄今为止，没有人发现任何此类陈述的证据，但这种证据确实存在于直立人认知爆炸以千里非洲为标志的记录当中。此外，当今世界上有一些语言的语法会让人想到直立人的语言的可能形式，也就是按照文化惯例排列的象征符号。在这种语言中，象征符号遵循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顺序。例如，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提到国旗时喜欢说红、白、蓝，而不是白、红、蓝。象征符号和顺序有时可能是含混、有歧义的，因此直立人需要利用语境和文化来充分理解其他人所说的话。为了详细探讨那些缺乏证据的论断之本质，我们再来看看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亚马孙语言。这些语言毫无疑问是全语言，但是如果讲这些语言的人都死光了，考古学家在50万年后才发现他们的骨头，那么这些语言会留下什么记录？假设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不曾出版任何关于亚马孙人交流和文化的语法书、字典和其他研究，这些文化和语言会不会留下一些物质证据，在几千年后证明他们有能力使用语言或进行象征符号推理？很可能不会。如前所述，除了少数制陶的文化，例如发现于亚马孙河口三角洲，面积相当于瑞士的著名的马拉约拉文化，其文化印记甚至少于尼安德特人的文化。就像许多远古采猎者的情况一样，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他们有语言的直接证据。我们也无法证明最初离开非洲的智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直立人拥有语言。虽然基于文化证据，他们不太可能没有语言，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不要仅仅由于没有艺术品或史前记录中的象征符号，就得出早期人族没有语言的结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关于语言进化最简单的观点是，语言是在象征符号发明之后，通过自然渐进的过程逐渐出现的。而人类大脑和文化的逐渐进化，使象征符号的发明成为可能。这意味着，需要证明自己观点的是那些提出语言突变论的人，而不是将语言演变视为渐进均变过程，而且与其他已知的人类进化相关知识吻合的人。